美国副总统彭斯承诺，美国将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表示印太地区不会容忍侵略行为。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教育官员与相关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策略。
美国国会议员盼望获得足够支持，在本届会期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11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他说，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you, we seek an 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的主权。不过呢，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现实，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存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出错。彭斯副总统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不过媒体拍到他们在会议的间隙有短暂的交谈。据《纽约时报》报道，彭斯副总统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此前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软化对朝鲜的制裁。彭斯副总统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说，文在寅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的与美国合作，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彭斯副总统预告，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正在安排中。彭斯副总统表示，东盟各国领导人展现了对特朗普总统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热忱。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与各国领导人一对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联系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总统有关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所展现的热忱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优先并不代表美国独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 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时间召唤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的详细报道。
在国会方面，参众两院在星期三推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不过国会是否能有机会在本届会期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详情。一华。
好的，考拉，您说的没有错，这一届的国会呢也只剩下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呢则会进入到这个感恩节的休会期间，国会将休会一个星期，那么在十二月中之后呢，这个国会又会再进入这个圣诞节的两个星期的这个休会假期，因此呢国会要在这个会期通过这个星期三所提出来的这一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呢，其实有一定的相当的这个难度。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这项法案没有办法在这一届的会期通过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明年的1月1号新的会期开始之后，新国会也将会重新来过。那么稍早呢，我们是有机会采访了在民主党方面在参议院里头推出这项法案的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国会当中能有足够的支持和共识来推动这项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还有三周，我希望这件事足够重要，这应该要被重视。我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共识。
是的，我们知道呢，有关这个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可以说是受到国会方面相当高的重视。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里头有15位的参议员联署签名来这个支持。那么同样的，在众议院里头也有9位的这个众议员来联名支持。因此呢，可以说是在国会里头获得了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有机会在这个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这个询问了这个推出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呢，他认为呢，这个除了这项法案之外，他也正在考虑以这个国会所通过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这个设法要这个制裁有关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卡拉。
是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登场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一个会面。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还在持续进行，对于美中领导人能否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任何的共识或者是协议，国会方面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是的，白宫的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在星期二也已经证实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月底在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进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面呢进行会面。那么据报道呢，中国方面也已经针对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改革的要求做出了这个书面的回复。那么这一切的动向呢，都已经慢慢的似乎一直有这个风声，表示说两国有可能就这个有关贸易协议和贸易争端来取得一个贸易协议。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国会共和党籍方面的这个参议员，他们是否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说，或者是任何的讨论说，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有就这个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或这个共识取得一个进展。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则是告诉我们，他目前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消息，他并不知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坦白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两国间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我不认为会有协议，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听说，我至今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肯尼迪呢，则是告诉我们，他也希望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在贸易行为上能够做出具体的改革，也就是遵守国际规范。我们继续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Well, I hope they get it worked out. The only way to win a trade war is don't fight the thing. Having said that,
我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要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打贸易战。话虽这么说，我没有要不尊重中国的意思，但中国一直都在作弊。中国在2000年1月1日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从1月2号就开始违规。他们如果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 他们就必须遵守法规，但他们现在没有遵守。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企业很不公平。
那么许多人都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进展。不过呢，这个英国副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特朗普总统有相当高的信心。他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将会在这个未来有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方式。那么他只是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教育官员与相关的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策略。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的，今天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这场活动呢，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务院教育方面的官员和美国的和平护卫队和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对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的策略。那与会人士是提到，全球现在正在面临学习危机。据统计，全世界有2亿6300万青少年没有上学，特别是在有争端和冲突的地区，比如说像索马里。而许多的孩子流离失所，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生存能力。这不仅仅会使他们个人发展受到阻碍，也会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造成威胁。那美国现在是在和90多个国家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青少年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并且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就提到说，教育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他是这样说的。
I think there is a growing and increasing recognition, as Nelson Mandela said, that education is the greatest way to change the world.
我认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纳尔逊·曼德拉所说的教育是改变世界的最佳方式。我认为人们真正理解到教育是实现我们所有发展目标的基础，它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因为受过教育的社会更和平、更稳定，是美国更好的贸易伙伴。当人们接受过教育时，会把世界变得更稳定。
那中国也是在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的所涉及的国家进行教育合作。那当被问及这与美国的国际基础教育投资有什么不同的时候，美国政府独立的这个外援机构叫做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负责人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I guess I'd say that the fact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nvests so heavily in human capacity building is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事实上，美国在人才能力培养方面投资巨大，是我们不同于其他捐赠国的方面。我们致力于真正培养这个国家的当地人才能力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工作。我们也在这些方面与这些国家合作，所以我们的项目都跟这些国家的教育部和私人企业合作完成。
那与会官员也是表示，美国对国际基础教育援助在未来几年将关注于伙伴国的儿童营养健康，为学习提供安全的空间，帮助伙伴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教学体系，加强数据系统，训练教师，以及帮助确保教学材料的提供。他们说，美国援助的目标是使这些国家能够最终独立进行完善的教育行为。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的详细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已经恢复了贸易谈判，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华盛顿和北京是否能够达成协议，以避免对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周四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之后，双方的经贸领域的高层接触已经恢复。在11月1日的通话后，特朗普表示他认为双方可以达成协议，但他还说如果没有进展，华盛顿准备对中国的商品征收 更多的关税。
特朗普和习近平定于本月底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间隙进行会晤。自2019年1月1日起，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的10%的关税将升至25%。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华盛顿将对所有剩余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总价值约2670亿美元。本周早些时候，有报道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刘鹤将访问华盛顿。联邦法官表示，他将于星期五宣布特朗普政府是否必须至少暂时允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吉姆·阿科斯塔重返白宫继续进行采访。
吉姆·阿科斯塔星期三听证会结束后，在律师的陪伴下离开法庭时，没有就此发表置评。等待法官蒂莫西·凯利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出的法庭签发临时禁制令的要求作出裁决。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吊销了阿科斯塔的白宫采访证件。在此之前，阿科斯塔就特朗普总统认为朝美国进发的中美洲移民大军是入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可是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他们离我们还有几百英里之遥，这不是入侵。
坦率地说，我认为你应该让我来管这个国家，你去管 CNN， 如果管得好，你们的收视率会提升很多。够了，彼得，我们走吧。
如果可以，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俄罗斯的调查，您是否担心您可能会被起诉？
对于俄罗斯的调查，我不担心任何事情。
政府律师们表示，阿科斯塔的行为让白宫无法维持一场记者会的秩序。
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埃尔帕索大桥上，寒风阵阵，使得申请庇护的移民不得不进入庇护所。他们被告知自己在大桥上的排序将持续有效。
而排队申请庇护只是进入美国的其中一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巴罗斯发自埃尔帕索的报道。
埃尔帕索大桥是连接华雷斯和德克萨斯埃尔帕索的入境口。对于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说，漫长的等待是第一个阻碍。
过程很艰难，天气很冷，太阳很大。我们没有阴凉的地方遮挡，但是我们会站在这儿。人生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前行。
每天都有约200名移民在阿尔帕索大桥上等待，申请庇护之后合法进入美国。但是拥有数千人的移民大军目前正在途中，让人们担忧未来从这个口岸申请庇护的人们需要花费的等待时间。
这些移民实际上是按规章办事，他们在口岸受到检查之后，不然就被关押，不然就被假释放入美国。
移民律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限制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庇护的总统令实际上是违反法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于这项命令提起诉讼。
根据美国法律，抵达入境口岸的人如果害怕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有权申请庇护。
进入美国之后，没带小孩的人会被无限期关押。艾迪·贡萨雷斯3年前离开了古巴。
我在这地板上睡了6天，在监狱里被关3个月又有什么呢？这没什么，最后一切都会是值得的，我会得到自由。
有孩子的家庭不会被关押太久，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孩子被关押超过20天。边境官员会将他们送到当地收容所，这是有些人呼吁长期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
我们必须以什么方式关闭边境，必须这么做。我知道城墙听起来很丑陋，但是我们到底是害怕一个影像，但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控制谁能在这里工作，他们是否合法，我们得修正这个系统。
移民大军即将来临，特朗普政府在边境部署了5000多名现役士兵，士兵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但是部署军队只是一个临时选项。
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埃尔帕索报道。
好，感谢记者巴罗斯发自埃尔帕索的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埃尔帕索大桥，申请庇护的移民不得不进入避难所。
美国数百架私人货运飞机每年运送数百万个包裹，联邦快递超级枢纽不间断运转，将包裹按时送到顾客手中。南加州的野火席卷洛杉矶附近的富裕社区，一些被疏散的居民返回家园，当中包含许多名人。中国已经向美国列出了一系列愿意做出让步的领域，美中贸易休战是否已现曙光？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副总统彭斯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表示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联邦法官将于星期五宣布特朗普政府是否必须允许 CNN 记者阿科斯塔重返白宫采访。数千人组成的移民大军正在途中，人们担忧未来申请庇护进入美国的人将面临更漫长的等待。美国中期选举刚过，民主党赢得的众议院控制席位继续增加，但共和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本周在一个华盛顿智库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表示，在新一届国会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虽然仍有党派分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合作的空间。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本星期举办的研讨会，与专家专家讨论新国会可能面临的外交问题，还有新国会的外交政策走向。关于这次中期选举结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Bob Schieffer 在会上提出，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走的席位是自从197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水门事件辞职后的选举以来最多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会与政府部主任路易斯·劳特 Louis Lauder 表示，2016年大选后，该中心想知道美国是否正在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因此做出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政策倾向的研究项目。研究的结果令他很意外。我们来听听他的发现。
We looked at this, the current Congress, we found.
我们看了现任的国会议员，发现大部分我们采访的五十议员里的四十五议员都是属于那两个比较国际主义的派别。虽然他们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三个派别里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人，这就说明国会还是想跟世界接触，而且外交政策不是固有党派分歧的问题。虽然有党派的争论，但外交政策这个领域本质上并不是造成两党分歧的议题。所以将来就算在分歧强烈的环境，仍然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的机会。
老特还表示，虽然两党时常对如何应对安全问题有分歧，但在国家潜在的威胁问题上，两党还是有一些共识。
But there's still that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at means
还是有个那个基础层面的共同理解。这意味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有合作的机会。我认为两党最有机会合作的议题，也包括和行政部门的合作，就是在中国议题上。美国面临跟中国竞争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涉及到很多领域，也日益成为影响国内政治的议题。
在另一个方面，甚至有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倾向推动两党合作的例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 Heather Conley 做出这样的观察。
我从来没想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国会议员会感到需要立法防止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北约，但这确实在立法里。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在美国，数百架私人货运飞机每年要运送数百万个包裹。
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的联邦快递 FedEx 超级运枢纽不间断的运转，争取将包裹按时送到顾客手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这是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巨大的空间几乎是四平方公里。对于这家私营包裹运送公司来说，夜晚是最繁忙的时刻。
我们真的管这里叫做孟菲斯世界，因为这里连接着我们在世界所有地方的快递网络。
刚过晚上十点，飞机开始降落，一架接一架。
这是整个过程的开始，你可以看到这架767货机正在卸载，联邦快递雇员正在把货物卸下，将它们放在小车上，然后运送到分拣中心。
一个团队一般有数十人，他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来卸载超过50吨的货物。由于分拣工作就在下降的飞机旁进行，噪音震耳欲聋，所以员工都必须佩戴特殊的耳机，说话变成了奢侈。他们使用手势进行交流。
他们就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工作，很快地从一架飞机到另一架。
为了方便移动，大货运箱配有小轮子，下一步就是把包裹放到分拣传送带上。有超过10000名雇员在这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包裹放在传送带上，条形码朝上，一个特别的扫描仪读取条形码，就能获取包括重量、盒子大小以及最终目的地等包裹信息。
Memphis will sort them the package about
孟菲斯中心每天晚上会分拣140万个包裹，这是我们每天晚上处理的包裹。白天有大概70万个包裹在传送带上被自动分类，之后它们被放到集装箱里，再重新送上飞机，然后再重复。
每个团队有20分钟的时间，将分好类的包裹装入每一个集装箱里。联邦快递能够运送任何货物，甚至包括动物。这家公司曾经将华盛顿市动物园的大熊猫送回中国。送货单上也曾出现过海豹和熊。
只要我们能装上飞机，我们就能为你运送。
这里的联邦快递中心有超过650架飞机，每架都是根据一名公司员工的孩子命名的。
我们的第一架飞机是根据董事长女儿命名的，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夜班在凌晨结束。此刻所有的包裹都完成分类，被送往目的地。工作人员回家休息，明天同一时间再来继续工作。美国之音巴卡雷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报道。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和南部，数千名消防员正在与致命的野火搏斗，许多人因大火而流离失所。
一些被疏散的居民现在正在返回家园，当中也包含许多名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来看美国之音李爱琳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看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战场，令人心碎。
名人到推特分享他们的经验，演员杰拉德·巴特勒发布的视频展示了野火对他的社区造成的破坏。这是巴特勒在马里布的家，他不是这里唯一受到影响的名人。麦丽·塞勒斯也失去了他位于马里布的家，他写道：我的房子不在了，但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记忆却会永存于心。加州野火还迫使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和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撤离。德尔托罗还算幸运，他在推特上说：今早他们告诉我，我的住宅似乎还好，只是受到了轻微的烟雾损害。数千名消防英雄被动员起来，遏制熊熊大火，他们见证了这些野火造成的迫害。
I've been doing this job for 31 years.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31年了，大概在过去的5年或许是7年，每年似乎都变得更糟，这与最近的旱灾有很大关系，而且旱灾还在继续。干旱使很多植被死亡，而死亡的植被非常易燃。
这些条件加上干燥的天气以及大风，使得这些野火极具破坏性。李爱玲，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那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媒体报道说，在美中恢复高层贸易谈判之际，中国方面已经向美方列出了一系列愿意做出让步的领域。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1月底的 G20 峰会上举行会晤之前，双方能够化解紧张经贸局势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中方的这些提议仍与美国的目标相去甚远。那么美中能否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取得更多的共识，从而让美中贸易争端休战？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人民记者林峰，那么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介绍，欢迎林峰。
好，谢谢。
应该是路透社昨天的时候啊，最早报道的这个就是中方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就是愿意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让步的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答复，说是。那么这份书面的答复的，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对美中这次的接下来的谈判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这个所谓这个书面的回复呢，实际上确实是像您刚才提到，就是昨天，也就是星期三，11月14号的时候呢，这个路透社最早披露出来这样一个消息，是说呢，中方呢向美方呢就美方所关切的，也就是说，在五月份双方谈判时候，美方提出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清单，一个要求清单，需要要求中国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哪些地方要求进行修正，这样的一个清单呢，给予了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但是呢，这个回复的内容，我们现在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并不得而知。那么记者呢才就是致函了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因为中国商务部昨天有一个记者会，那也向这个美国财政部纷纷去质询，去这个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个书面的这个回复，回复内容是什么，但是双方都没有给予一个回应，都没有说。但是呢，据这个路透社今天有一个后续报道，还有就是彭博社今天也有一个报道，那都是援引了这个知情人士的这个一个话说呢，就是透披露的一些内容，就认为这个书面回复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的那个内容，那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方过去所提出的一些承诺，或者说中国已经开始做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把它重新再重申了一遍。那就比如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中方呢在市场准入方面给予了一些小的让步，就好比说这个中国呢可以在某些领域允许这个外资的这个控股比例或者占比呢能够有意提高这个上限。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一些很长的一个问题，这个要求清单呢，但归结起来的话，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一个是要求在中国呢，在2020年底之前呢， 减少，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是大幅度削减到削减一个2000亿美元这么一个幅度。还有就是说对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产业政策，比如说对这个某些高科技领域的进行一些补贴，还其他措施予以修正等等。这样其实这样一个清单的话，主要涉及到就是一个在这要求中方对美中贸易失衡方面的一个结构性做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清单呢并没有按照这个知情人的话说啊，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来看的话，还没有就是说能够有这样对这个结构性的要求，对于美国一个核心的诉求有予以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
嗯，尽管没有像这样非常具体的或者是针对这个美国提出的要求做出这样具体的这样的书面的回应，但是即使如果是真的是有了这样一份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这就说明现在双方的这种谈判已经又重新这个启动了。这是否说明美中在不久的将来啊，未来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结束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观察人士怎么分析？
这个观察人士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这既有好的一点，也有不好的，也有消极的一点。那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那个双方呢，在特别是高层级的一个接触和高层级的一个会谈，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在五月份那个谈判破局之后呢，这个美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做出正式回应之前，美方是不打算跟中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一个谈判。但是现在来看到，虽然这个双方的看上去双方的差距还有很远，那特别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的这些诉求还无法实现，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了这样一个书面回复的话，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团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清单为依据，为一个起点进行所谓的讨价还价。但是呢，它的这个消极的方面就是说，由于时间非常紧迫，那离这个 G20 的峰会大概只有还有这个2个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那双方可能很难在特别是特别核心的这个领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或者达成这个妥协。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啊，有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在 G20 峰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这个峰会的时候，双方有可能达成的一个是一个休战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可以同意，暂时不对这个彼此的更多这个货物加征关税，那么给各自的这个代表团的更多的时间进行更多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协商和谈判。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是好，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吧。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宫内部啊，现在看到一些报道或者一些迹象，这个白宫内部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啊，贸易战也好，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立场啊，就是一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叫纳瓦罗，他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警告华尔街了，说这些大的金融企业啊，你们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
是，
但是现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姆努钦，
对，
而姆努钦呢原来是华尔街的人，
是，
那么这说明是他们这个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白宫的这些高官，经济高官的这种分歧，对美中这个贸易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简而言之，就是说这样一个分歧仍然给这个美中谈判或者特别是这个化解这次这个纷争的话，是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上次其实这个财长姆努钦跟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双方就认为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认为这个贸易战可以不打了。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白宫这个鹰派人士，也就是包括纳瓦罗，也包括就是美国贸易代表那个莱特希泽，对于这样当时对于中方的提出的一个协议，所谓用美方的说法是一个采购协议，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贸易问题的这么一个协议是非常不满。那最后呢，也因为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个因为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最终呢就是没有批准那样一个协议。所以很显然给这个这次谈判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那显然来看的话，这个纳瓦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过去 这个特别是华尔街这些大的投行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主导，对于美中的贸易之间的一个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他特别希望提出的就是说，希望这回就这次谈判的时候，或者这次美中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大的投行不要站出来去阻挠这样一个谈判。但显然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就这个另外一派，特别是财长姆努钦，也还有这个库德洛，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来看的话，这样一个言论有可能对于长远来看，对于美国的经济的走向，还有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是不利的。所以他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说法进行了一个抨击。
嗯，林峰，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假如这次这个美中能够达成这样的某种妥协，那么将来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在未来或者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嗯，如果真的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至少来看的话，从在短期来看，可以维持住这个美中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的一个大规模的恶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美中关系是已经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在某些领域是一种对抗的形式呢，已经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是不可逆转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但是如果双方这次能够把这次的这个贸易关系、经贸关系也能够稳住，双方不再彼此加征关税的话，应该说能够在短期内让这个双方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有一个松口气，有一个缓和。
嗯，好，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环。美国之音带你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许多美国的公立大学和学院近年来资金非常的紧张，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环。这其中许多中国学生的家庭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他们在美国完成学业。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西西从威斯康辛州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的马什菲尔德市，总人口不到2万。
我们这儿是农村的保守的白人基督教社区。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们开始零距离的接触。该市的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从2014年秋季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在300多名全日制学生中，最多的时候共有45名国际学生，这其中有36人都来自中国。
我很好奇他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买得起那些很好很奢侈的东西。我做4份工作，却依然很难付得起我的房租。
对于学校来说，本州学生与州外学生的学费差距是非常大的。威斯康星州学生特里斯塔·切吉尔斯基一个秋季学期的学费大约是2400美元左右，而来自北京的陈木恩选择同样的课程时，则需要支付至少6000美元。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让我们过来，就是希望多招一些国际学生的原因，可能他们能够收入更多。
With resident tuition,
对于本州学生的学费，我们的州长冻结了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提高他们的学费，而且州长还缩减了高等教育经费，所以我们就没什么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州外学生的学费，所以我认为资金肯定是招收国际学生的一个驱动力，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继续运营。
尽管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3至4倍，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不到2万美元的价格依旧低于4年制公立大学平均近3万的学费，更别说是私立大学了。
So that was another selling point.
所以那也是一个卖点，我们的中国学生和父母发现了这其中的价值。我们依然是威斯康星大学，但价格低很多，加上这是一个小社区，在威斯康星州中部，我们的生活费用和租房费用都更低，所以这是双赢。
社区学院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支付得起的接受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的一所学院，该校学生在完成2年的规定学分和达到一定成绩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转学到该系统中其他的4年制大学，包括声名在外、录取要求严苛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全美各地都有这样提供2年制大学初级教育，并与4年制大学有转学合作项目的社区学院，因此近年来，这成为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追逐美国名校梦想的又一途径。陈木恩今年夏天就要搬家前往2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这个麦迪逊分校了，接下来一年大约6到7万美元的开销似乎并不是令他担心的问题。想到以后不用再吃小城的美式中餐，不用再驱车去另一个城市买火锅底料，而是在麦迪逊过上出门就能吃上中餐、喝上奶茶的生活，他甚感欣慰。
麦迪逊中国学生特别多，我上学期去租房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全是中国学生。
2017年秋季学期，麦迪逊分校的44000名学生中有近15%的国际学生，而他们当中近半为中国学生，这是近年来该校的一贯趋势，也与美国许多其他公立大学情况相仿。
近年来，我们的本科生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增长，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显著增长。我想，一方面是中国方面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我们特别培养了我们和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关系。
从这所公立的麦迪逊分校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可以看到，州外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不断上涨，但这在很多中国学生及他们的家庭看来并不是很大的经济压力。
公立学校的话大概都是这个价位，所以也不是觉得很贵吧。
和许多学校的老师与工作人员一样，海姆·坎普认为国际学生为学校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视野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也不否认中国学生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效益。
对于将中国学生称作摇钱树，或者说他们给美国带来大量现金流的看法，我并不否认，因为确实是这样，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发展。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2018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籍留学生为美国经济创收高达369亿美元，并创造多达45万个工作岗位。尽管校园里依然存在促进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及其他国际学生更好融合的挑战，尽管存在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和学术自由等的担心，尽管也有对于中国财富的涌入导致中国政府对美国影响力提高的忧虑，但校方并不认为这会对学校造成影响。
我们肯定有那种来自极其富裕家庭的学生，也有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我对他们作为学生的期待就是他们会努力学习获得成功。
他们都表示，中国仍是校方未来招生的重点市场。
拥有坚硬金属框架的机器人可以用来帮助瘫痪者再次行走，并有可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赋予士兵额外的力量。但问题是，他们不舒服，而且很重。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更轻便和灵活的设备，使其自重更轻，并且更容易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自十年前游泳导致脊髓受伤后，蒂姆·加托提斯一直离不开轮椅。蒂姆正在哈佛帮助测试用于手部和手臂康复的新型可穿戴机器人设备。
这似乎激励了我走出去，去做一些以前我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每周我们都会测试一款新的手套、传感器和控制方案，并利用研究参与者的反馈来了解我们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机器人专家康纳沃尔什和团队正在研究轻软的可穿戴设备，其中包括滑轮和齿轮。当瘫痪病人或中风患者试图移动手臂时，微处理器就会感知到，而柔软的手套或袖套就像肌肉一样帮助病人移动他们的手臂。
因此我们正在考虑做的一件事是如何帮助恢复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独立。我们的方法是创造出非常轻软的可穿戴机器人，每天每时都能使用。
挑战在于如何使机器人装备穿戴起来很舒适，使用起来很自然。
如果我们点击手掌传感器，这就启动了对佩戴者的帮助。比如先张开他们的手，然后如果你保持接触或再次点击，它将帮助你抓住物体。
轻软的机器人装备看起来像潜水服，但在织物的内层和外层间有小气泡，一旦设备启动，它们就会被注入空气，这样内层就能紧贴皮肤，而外层则要宽松得多，可以进行全方位的移动。
我们可能在手套的前端使用更具拉伸性的材料，内侧部分的拉伸能力可以弱一些。正是这些材料充气后产生的机械性能差异，手套才可以移动。
医生兼团队成员萨布丽娜·帕加诺尼正在测试针对蜕变性肌肉疾病患者的新疗法。
辅助器具的需求将继续增加，因为随着我们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人们的寿命会更长，这很好。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延长他们的寿命，还要让他们过上更充实、更有成效的生活。
参加研究的蒂姆只试用了几个月的机器人装备，但他对未来很兴奋。
我看到了多种可能性，它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范围，我现在似乎真的可以做到触手可及。
这个可能的突破可以使残障人士更好地帮助自己。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费城最近的一个研究，一个小小的绿色空间可以在灰暗的城市社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呢，把闲置的空间变成迷你公园，可以降低抑郁和犯罪率，尤其是在低收入城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费城有将近4万块空地，宾夕法尼亚州园艺协会的凯斯格林说，每一块空地都是吸引着大小犯罪的磁铁。
这种空地通常会变成垃圾堆，这对于住在附近的孩子们来说真的不安全，因为这块地没人管，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躲在里面，你甚至还能在这里藏毒品。
急救医生吉纳索斯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的时候就开始治疗来自犯罪和毒品泛滥社区的人们。
我们治疗了许多枪击案受害者，成功地医治了他们的伤口，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去思考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枪击受害者。
索斯的研究发现，这些社区满目疮痍的环境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心理健康。
他们感到被歧视、忽视，并且会经历许多负面情绪，诸如抑郁症、焦虑或者恐惧。
索斯好奇，如果环境改变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开始关注凯斯格林领导的费城土地关护项目。格林雇佣园林师来清理空地上的杂草和垃圾，种上了树和草坪。草坪每个月修剪一次，周围插上了围栏，并留出了邀请人们进来的入口。
我们发现，与没有绿化的空地相比，人们路过绿化了的空地时，其心率显著的比较低。
他的团队发现，在这片绿化过的空地附近，人们的抑郁率降低了大概40%，犯罪率也降低了10%或更高。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结果在最穷困的社区最为显著，这意味着这些举措在某些社区中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长期居民史拉帕克说，这些改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心理健康。
人们一出门就看到满地垃圾和杂草丛生，这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知道现在这个改变对我很有帮助，真的。
格林看到了他的项目如何改变了社区。他说，人们现在把曾经的空地作为公园、花园和烧烤的地点。
我看到了这些变化，但当你开始看这些数据，比如枪支暴力减少，人们的心率变缓，人们更愿意在费城的某些区域锻炼，你就会觉得哇。
格林说，有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官员给他打电话，询问一片小小的绿地如何再次为社区带来了生机。巴拉戈纳，费城报道。
有机食物到底是什么？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鲁斯走访了马里兰南部一个有机认证农场，与顾客聊聊他们为什么更愿意购买有机产品。
布莱特·格洛加过去20年一直在他的马里兰南部24公顷的农场上种植有机农作物。有机食品比超市的其他商品要贵，但是格洛加说，购买这些食物是值得的。
在超市，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有机食物比超市里那些批量生产的食物好吃得多，而我是少有的有机农民之一。我不在乎食物看起来怎么样，我在乎他们的口感。我希望我的顾客吃了这些食物后会说，哇，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忠实的客户。
格洛加的农产品价格比较高，原因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他要亲手除去杂草，不用化学物质和转基因种子。美国农业部是认定农场是否有机的机构，这包括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场提供标准，让他们在美国出售种植的农产品。
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是全世界顾客的黄金标准，原因是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和商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共享的标准体系，我们要确保这个体系在全世界都能运转，来保护我们的标准、农民和认证。
统一的标准意味着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商都能够申请使用有机认证，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本国由美国农业部授权的检验公司的认证。格洛加说，达到农业部有机标准需要很多工作，他在夏天每周要工作90个小时。然而常客安斯利·斯托克斯很注意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得到了这些关照。
我们想多支持当地农民，我们逐渐与布莱特熟识起来，我们赞赏他种植蔬菜的方法，让世界能够越变越好，而且我们认为他的农产品味道比我们在商店里买的那些好得多。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最重要的是这些食品更加健康，不像在超市里的产品。我们试图买那些不含农药、没有蜡涂层的产品。
格洛加曾经是一名厨师，他说，如果要种植农产品，还不如把它一次做对。
我们是被认证的有机农场，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意自己的食品安全、顾客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女儿的食品安全。但我并不反对传统的农业方式。
尽管在烈日下收割有机西红柿可能让你的背直不起来，格洛加说，更大的挑战则是说服那些在意价格的顾客，多付一点钱能让你吃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马里兰州圣玛丽郡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五晚上的焦点对话节目内容。美中领导人预计将会在月底的 G20 峰会上碰面。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还有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盟峰会期间各有发言，为川习会抢先定调的意味浓厚。彭斯在峰会前表示，美中要想避免冷战，中国必须彻底改变行为。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新加坡则是再批贸易保护主义。
彭斯和李克强各说各话，是否能够成为川习会的风向标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